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上回，话说刘姥姥听着悠扬婉转的乐曲，有如听到了仙乐，再加上有几分酒意，禁不住就手舞足蹈起来了。宝玉下席敬酒，他走到黛玉耳边，
哎，你瞧瞧刘姥姥的样子。
黛玉微微一笑，当年舜的圣乐一奏，百兽起舞，今日只有一头牛。
叶声止住，薛姨妈说，
我提议咱们出去散散步，正好啊醒醒酒。
贾母领着刘姥姥，
来，我给你讲讲这是什么树，是什么石，还有什么花。
刘姥姥一边听一边点头。
哦，你这城里人不但人尊贵，连钱儿也是尊贵的，那红嘴绿毛的我认得，就是莺歌。那笼子里的黑老瓜子怎么长得变俊了，长出凤头来了，还会说人话呢。
众人一听刘姥姥把八哥说成了乌鸦，又是一阵大笑。丫鬟送来了点心，贾母吃了半个松瓤鹅油小卷子，薛姨妈吃了块藕粉桂花糖糕。刘姥姥一看这奶油炸的面果玲珑剔透的，花样繁多，就挑了一朵牡丹花样的。
哦，我们乡里最巧的姑娘也剪不出这么好的纸样来啊，我是又想吃又舍不得，包回去给他们做花样子吧。
贾母笑了，
好，老亲家，你走时候啊我送你一坛子，快趁热吃了吧。
刘姥姥就和板儿一样吃了些，这就吃去了一大半儿。一行人来到龙翠庵，妙玉接了进去。贾母说，
我们啊才吃了酒肉，怕冲撞菩萨罪过，就坐在外面吧。
妙玉献上茶，这是老君眉，水是去年存的雨水。贾母吃了半盏，刘姥姥一饮而尽。
啊，好是好，就是啊再熬得浓点儿就更好了。
妙玉偷偷拉了拉宝钗和黛玉两个人的衣襟，他们就随着妙玉出去，宝玉悄悄地跟来了。三个人来到妙玉房内，黛玉坐在蒲团上，宝钗坐在榻上，妙玉烧了滚烫的开水，另泡了一壶茶。宝玉走进来，宝钗和黛玉都说，
这里没有你的茶。
妙玉拿出两个古香古色奇形怪状的杯来，分别递给了宝钗和黛玉，又把自己吃茶的绿玉斗递给宝玉。
宝玉说，他们就是用奇珍古丸，你让我用这俗物，太不公平了。
妙玉冷笑着说，
不是我说狂话，你们家未必找出这个俗气来。
那到了你这里 金珠玉宝自然是俗气了。
妙玉十分高兴，找出了一只九曲十环龙盘球结整雕的一个大盏来。
这个你可吃得了？这可是一大盏啊。
吃得了。
你吃得了，也没这些茶让你糟蹋。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就是解渴的蠢物，三杯就是印驴了。你吃了这一盏，成个什么呢？宝钗、黛玉和宝玉都笑了起来。三个人尝了茶，只觉得清纯无比，赞不绝口。
太好喝了，怎么这么香醇呢？
黛玉问。
这也是去年的雨水。
妙玉冷笑着说，
哼，你也俗了，连水也尝不出来。这是我5年前收的梅花上的雪水，拢共啊收了一瓮，舍不得吃，埋在地下。我只吃了一回，这是第二回。隔年的雨水哪有这么清纯的？
黛玉知道妙玉生性怪癖，不好多说，吃过茶就和宝钗走了出来。宝玉一看妙玉嫌刘姥姥脏，要把她用过的杯摔碎。
那就给我吧，我送给刘姥姥，她卖了也够过几个月的呢。
幸亏我没用过的，若是我用过的，我砸了也不给她。快拿走吧。
你们几个小厮过来，打几桶水给妙玉洗洗地。
那就把水放在门外吧，你们别进来。
贾母觉得身上困乏，我要到稻香村睡个午觉。临走前又安排王夫人等陪薛姨妈继续吃酒。鸳鸯领着刘姥姥逛，众人也都跟着取笑。他们来到了省亲别墅的牌坊下，刘姥姥说，
哎呦，这可是大庙啊，
趴下就磕头，众人都笑弯了腰。刘姥姥说，
笑什么，我们那里啊，庙前面都是这牌坊，我还认识上面的字呢，这儿写着玉皇宝殿。
众人还要取笑他，刘姥姥只觉得肚子中一阵乱响，要了两张草纸就要脱裤子，众人忙喝止他，让一个婆子带他去方便。婆子给他指了地方，也乐得歇一会儿。刘姥姥蹲了半天才出了厕所，这风一吹酒劲儿就上来了，顿时觉得头晕眼花，认不出了路径。三转两绕，从后门摸进了怡红院。刘姥姥进了屋，哎，一个女孩迎面正朝她笑呢。姥姥去拉手，可是一头却撞在了板壁上。她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幅画。
哎，这画怎么还能凸出来呢？
他转过去，里面的摆设更让他眼花缭乱。过了屏风，看见一道门，一个老婆子迎面走来。刘姥姥还以为是她亲家母，插着满头花。
你真是不害臊啊，这么大年纪插了满头的花，就算这花不花钱，也不能把自己弄得像个老妖怪呀。
可是他发现他动
对方也动，他笑，对方也笑。
这才想起来，
以前曾听人说，富贵人家有一种穿衣镜。
他伸手一摸，哎，还真是镜子。刘姥姥胡摸了一气，碰巧摸到镜框上的机关，镜子一转，露出门来。他走进去，看见有一张精致的床，就坐上去，一歪身子，睡着了。
众人左等刘姥姥也不来，又等刘姥姥还是不来，板儿放声大哭。
鸳鸯说，别是掉茅坑里了，就命两个老婆子去找，没有找着。众人又四处寻，也没寻到。袭人说，我估计他是从后门摸进怡红院了，就匆匆地赶回去。到屋里一看，小丫头一个不见，都偷空玩去了。进了屋，只听鼾声如雷。酒臭屁臭充满了房间。他忙推醒刘姥姥，姥姥快醒醒，快醒醒。他又怕惊动了宝玉，不让刘姥姥说话，自己往香炉里撒了几把百合香，领着刘姥姥来到小丫头房间，嘱咐她，你就说醉倒在山石上了。刘姥姥连声说，
是是，这不嘛，吃了两碗茶，醒了酒。
哎，
这是哪个小姐的绣房啊，精致的像天宫一样。
这是宝二爷的卧房。
第二天，刘姥姥去见凤姐儿，
明儿啊一定要家去了，虽然住了两三天，却把没吃的没见的都惊艳了，难得老太太姑奶奶小姐们都惜老怜贫的，我回去啊只有请些高香，天天念佛，保佑你们长命百岁。
都是为你，老太太被风吹病了，我们大姐儿啊也着了凉。
老太太有了年纪，不惯劳乏，大姐儿比不得我们乡下的孩子，哪个坟圈子里不去，别是啊遇见什么神了。
平儿，把玉匣记拿来。彩明，你念一下。5月25日病者，东南方德育花神，用5色纸钱40张向东方40步送之大吉。园子里果然是花神，只怕老太太也遇见了。你们去准备2份纸钱，再派2个人给老太太和大姐儿送岁。
送了岁以后，大姐果然睡得安稳了。各位听友，你可知在日后的故事中，王熙凤的女儿大姐儿和刘姥姥之间又会有怎样的缘分呢？欢迎继续收听长篇章回体小说《红楼梦》。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上回，话说刘姥姥认为老太太和大姐儿是遇见了花神，凤姐就派人烧了纸钱儿。凤姐又请教姥姥，
哎呀，姥姥，你说这大姐儿怎么这么多病啊？
那都是富贵人家的孩子啊，不如穷人的孩子泼辣，你们呀太娇嫩，受不得一点蛐儿。
姥姥，那就请你给大姐儿起个名儿，我想啊，借穷人的苦命压压邪。
大姐的生日是何时啊？
哎，这孩子正巧赶在不吉利的7月初7生的，
那就叫巧儿姐，这叫以毒攻毒，以火攻火。姑奶奶要是依了这名字，包管她长命百岁，逢凶化吉。
凤姐谢了。
灵儿啊，把送姥姥的东西给她过过目。
平儿领刘姥姥来到那边屋，把堆了半炕的东西交代了，绫罗绸缎好几匹，黄庄种的大米，大观园出的水果，凤姐儿和王夫人送的100多两银子，还有平儿送的衣裙。
平儿说，叫一样请姥姥啊多给念一句佛，还有啊，年下您再来什么都不用带了，只要带上各种干菜就行了，我们这儿的人啊都爱吃。
第二天早上，刘姥姥找贾母告辞，正好碰上大夫来给贾母看病。贾母一看王太医穿着6品官服，知道是太医院的御医，一交谈，自他爷爷起就常到贾府来看病。贾珍和贾琏领他出来开方子，凤姐儿抱来巧姐儿，请他给看看。御医看了之后说，
这孩子啊不用吃药，只要饿两顿就好了。
刘姥姥这才来告辞。贾母叮嘱他，
老亲家闲了再来。鸳鸯，把送姥姥的东西拿出来。
鸳鸯把东西一一点名，刘姥姥又念了几千声佛。
凤姐儿早就给刘姥姥雇好了车，让小厮帮她把东西搬上去，众婆子送她上车离去。
众姐妹到了贾母处问了安，在回园的路上，宝钗说，
黛玉，你跟我到恒芜院来。
进了屋，宝钗就说，
黛玉，你跪下，我要审问你。
黛玉莫名其妙。宝钗说，
你一个名门千金，昨儿行酒令时，你胡说什么了？
黛玉这才想起，因为紧张，竟然随口说出了《晋书》《牡丹亭》和《西厢记》中的唱词，不由得脸上通红。他搂着宝钗，
姐姐姐姐，求你千万别说出去。
宝钗就郑重其事地讲大道理，
女孩应该守闺门之道，不能看才子佳人的书。
黛玉只有应试的份儿了。这时素云来了，
大奶奶请二位姑娘马上去。
宝钗和黛玉来到了稻香村，一看诗社的成员都到齐了。李纨说，
惜春要请一年的假。
黛玉说，
是老太太叫她画园子图，她就有理由了。
探春说，
都怨刘姥姥一句话。
黛玉说，
她是哪门子姥姥，索性啊叫她个母蝗虫就行。
众人放声大笑。李纨让大家讨论，你们说咱们到底给惜春多长时间的假呢？众人说着又扯到了画什么图上。有人提议，
应该画人物，
光画园子没意思。
惜春说，
我正愁只会画风景花卉，不会画人物行乐图。
黛玉问，
那你会不会画草虫？
李纨说，
只要画鸟就行，画什么虫啊？
黛玉说，
你怎么忘了，母蝗虫名都起好了，就叫斜黄大脚图。
众人笑得都直不起腰来了。湘云连人带椅子栽到墙上。最后宝钗建议，
那咱们就给惜春半年的假就行了，楼台房屋啊一定要用规规矩矩的借画手法，人物要分远近疏密。宝玉，你要帮助随时向绘画的门客相公请教。
宝玉说，好，我马上就去。
宝钗说，
你着什么急呀，还有许多东西没准备好呢，真是无事忙。首先呢，不能画在纸上，得画在绢上，就要经过许多工序加工。为了方位正确，必须把建筑布局图找来，还需要买许多颜料，添多少画笔，要多少调色的碟子，还得预备画胶的炉子。
接着宝钗就开列了一张清单，把所需的物品一一写明。
宝玉，你去找老太太，家里有的就在家里领，没有的再去外面买。
九月初二是凤姐的生日，往年因为忙都没顾上过。贾母本不是什么大病，只不过是受了些风寒，吃了王太医的两副药就好了。贾母突发奇想，这样吧，咱们学那穷家小户的，让何府上下按照辈分身份凑份子，摆酒唱戏。我呀先拿出20两银子。这上上下下无不欣然响应。到了这一天，主仆欢聚一堂，只有宝玉找借口带着明烟飞马出城了。宝玉到了水仙庵，祭拜了金钏儿，然后 才回府凑热闹。众人都向凤姐敬酒，凤姐儿多喝了些，就逃席回家。没想到恰逢贾琏和鲍二家的私通，凤姐在窗下听见他们正商量要害死他，把平儿扶正。凤姐怒火中烧，又打平儿又打鲍二家的。平儿无辜蒙冤，也就打鲍二家的。贾琏恼羞成怒，拔剑要杀凤姐儿。凤姐儿逃到贾母身后求救：
老太太，老太太快救我，那二爷要杀我。
邢夫人夺了剑，怒斥贾琏。直到第二天，贾琏向凤姐儿赔了礼，凤姐儿又向平儿道了歉。此事虽然平息了，但是鲍二家的却上了吊，亲属闹着要告状，还是贾琏暗中出了200两银子，又许给鲍二一房媳妇，鲍家才算作罢。凤姐儿明知贾琏做些什么，也不便管，在房中安慰平儿。众姊妹们来到，一来请凤姐儿当诗社监察，二来老太太吩咐让凤姐儿到后楼找找有没有当年剩下的画笔和颜料。凤姐儿诧异地说：
哼，我又不会作诗作干的，叫我去吃啊。
转念又一想，不由笑了：
什么监察御史，你们呀分明是想我的钱了。
众人都笑了，说：正是这个意思。凤姐和李纨斗了一阵嘴：
你说你当大嫂子的，带着姑娘们不学针线，弄什么诗社呀？你呢，这弟媳妇啊，只会算计，恨不能算计了天下人。
他俩正说着，一个小丫头扶着赖妈妈进来。众人忙起来：妈妈，快请到炕沿上坐下。赖妈妈说：
哎，都是靠主子的恩典，给我孙子啊托了奴才籍，捐了个官儿，如今放了知县。我们家呀几辈子都是奴才，到了我孙子托主子的福，也读书识字，跟个公子哥似的。他哪知道这奴才二字怎么写呀，我就一再叮嘱他：孙子，你要尽忠报国，孝敬主子。
李纨和凤姐对这位有体面的老奴也不敢慢待，恭贺了他一番。赖妈妈又说：凤姐儿要严加管教这些奴才，这些奴才呀在外面仗势欺人，今后啊要连累主子的名声。还有咱们的宝玉怎么能不上学，不好好学习呢？老太太天天护着他还不让管。
各位听友，你可知赖妈妈啰嗦了一大堆，她到底要说什么呢？且听下回分解。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
书接上回，话说赖妈妈正啰嗦个没完没了的，赖大家的进来了。凤姐就问：“
你是不是来接你婆婆？”
赖大家的说：“
啊，不是来接老人家，是来问奶奶和姑娘们赏脸不赏脸。”
赖妈妈这才想起来：“
哎呦，看我这是老糊涂了，只顾着说话，把正经事儿倒给忘了。我那孙子不是选了官吗？少不得摆个酒，托主子的鸿福，我们才能这么荣耀。我吩咐他老子啊，摆3天的酒，再请一台戏，请老太太、太太们、奶奶、姑娘们去散一天的闷儿。”
李纨、凤姐都说：“
定的哪一天呢？”“
我们一定去。”
赖大家的说：“
啊，定的是14，只看我们奶奶的老脸了。”
绢布用矾加工了，惜春就开始作画了。宝玉每天来帮忙，李纨和姊妹们每天都来闲坐坐。一来呢是观画，二来也便于会面。黛玉每到春分、秋分就要犯病，今年因为多玩了几次，病得更重了。她既盼着有个姐妹陪她说说话，又厌烦说的时间过长。众人都知道她的脾气，也不和她计较。这一天，宝钗来探望黛玉：“
我劝你呀，再另换个大夫看病，要不然老是这样时好时歹的，这可不是常法。”“
哎，我已经没有信心了，不相信我这病能治好的。”“
我劝你不要多用人参、肉桂这几种补药，太热了，不如每天用上1两燕窝、5钱冰糖熬成粥，先养胃，胃好了能吃下饭，病就容易好了。”“
哎，我父母双亡，无兄无弟，到这里投靠亲戚，虽然老太太疼我，但毕竟不是正经主子，要是整天吃名贵药再吃燕窝粥，只怕有人会说闲话。”“
那我也是投靠亲戚的。”“
哎，咱们两个人不一样，你有母亲，有哥哥，有房，有地，有产业，不过是借住不花钱的房子，吃穿日用都是自己的，我却全靠着贾府。”
宝钗和他玩笑了几句，安慰一番：“
那我回家找找看， 如果有燕窝，就给你送来。我先告辞了。
黛玉吃了两口粥，仍歪在床上。太阳快落时，天变了，淅淅沥沥下起雨来，天渐渐黑下来，阴得沉黑，更加雨打竹烧，分外凄凉。黛玉随手拿起一本《乐府杂稿》，在灯下翻看《秋怨》《别离》等诗，她不由心有所感，提笔写下《待别离》一首，模仿《春江花月夜》的格式，题名《秋窗风雨夕》。刚写好，宝玉来了。黛玉一看，他头戴斗笠，身穿蓑衣，忍不住笑：“
嘿，哪里来个渔翁？”
宝玉一面关心地问长问短，一面摘了斗笠，脱了蓑衣，用灯照着黛玉的脸：“
今儿气色好些了。”
黛玉见这斗笠、蓑衣都不是平常的东西。
宝玉，这儿都是从哪儿弄来的？
哦，是北京王送的，一套三样，还有一双砂糖木高底雨鞋，托在廊下了。如果你喜欢，我可以向北京王再要一套。
我才不要呢，带上这玩意儿，岂不成了戏上的渔婆子了？
话一出口，想起方才说宝玉的话来，他后悔不迭，满脸绯红。宝玉倒是没有留意，只顾看案上的诗稿，不觉叫好。黛玉夺过来，在灯上烧了。
我要睡了，你去吧。
宝玉掏出核桃大的金表来看了看，已是虚末亥初，就戴笠披蓑出去了，又转回来说：“
想吃什么？明天我告诉老太太。”“
想吃什么？明早告诉你。雨越下越大，快去吧。”
一大早，邢夫人派人叫来凤姐儿：“
你们都先下去。”
邢夫人悄声说：“老爷看中了老太太屋里的鸳鸯，想纳为小妾。你去跟老太太说说。”“
啊，我公公胡子都白了，还这么风流。我劝你啊，还是别去碰着钉子。你知道吗？老太太离了鸳鸯，饭都吃不下。你也劝劝我公公，别自找没趣。”
邢夫人不以为然：“
哎，你一定要去说。你看看，多少大官都是三妻四妾的，为什么老爷不能呢？老太太的丫头也没啥了不起的，为什么不能要啊？你要是不去说，反派我去说不是？”
凤姐知道邢夫人对贾赦是唯命是从，而且又极其贪婪，非常自负，她谁都不相信，就说：“
那好吧，我先去哄老太太，等老太太高兴了我就走，你亲自跟老太太说，如果她给了更好，不给呀，反正别人也不知道。”
邢夫人怕跟老太太一说，老太太不答应，这事儿就完了，还是先跟鸳鸯商量。她想，谁不巴望占高枝呢？鸳鸯要是当上了姨太太，岂不比当丫头强？不会不愿意的。
凤姐儿，你先别透露风声，我吃了晚饭就过去。太太，你的车坏了，正修理，不如啊，现在就坐我的车去。
邢夫人换了衣裳，坐上凤姐的车过来，
凤姐儿下了车，让邢夫人先去，她回屋脱衣裳，以避嫌疑。不出凤姐儿所料，鸳鸯断然拒绝给贾赦当小妾，任凭贾赦软硬兼施，她也不屈服。为了表明心迹，鸳鸯当着贾母的面剪发立誓，绝不嫁人。贾赦夫妇被贾母大骂了一顿，讨了个没趣儿。转眼间到了十四，这天儿还没亮，赖大家的就来请了。贾母很高兴，带上了王夫人、薛姨妈、宝玉姊妹，到赖大的花园坐了半天。外面大厅里，薛蟠、贾珍、贾琏、贾蓉等都来了，赖大还请了几位现任官员和大家子弟作陪，其中有个叫柳香莲的，薛蟠只见过一次，听说他最爱串戏，而且都是串生旦风月戏，演女人的，就误以为他是风月子弟，只恨无由相识。贾珍等几个人也是久慕他的大名，就让他化了妆，请他串了两出戏。等卸了妆，几个人就坐到一块儿，说东道西的。这柳香莲呢，原是世家子弟，父母早丧，读书不成，生性豪爽，他不拘小节，耍枪舞剑，赌博吃酒，甚至棉花素柳，吹笛弹筝，无所不为。因为他年轻貌美，不知底细的人往往认为他是幽灵一类的人。薛蟠一见他长得这么漂亮，又旧病复发了，想和他相好。他正急得不可耐的时候，赖大的儿子赖尚荣对柳香莲说：宝二爷吩咐他有话跟你说，你等一下，等我叫他出来。他叫了一个小厮：你去往里传话，让宝二爷出来。不一会儿，宝玉来了，他和柳香莲拉着手到侧书房坐下。宝玉问：你到秦钟坟上看了没有？哦，我去了，今年雨水大，我去看了，一看已经冲得不像样子了，就雇了两个人收拾好了。哦，怪不得，上月我们的池子里结了莲蓬，我摘了十个，让明烟到坟上给他供上，他回来说那坟又整理新了。哎，我只恨整天捐在家里，一点都不能做主。宝玉，最近我要出游，没有一定的去处，估计啊得三年五载才能回来。哦，那你走的时候一定说一声，我好为你践行。柳香莲早已看出那薛蟠不怀好意，宝玉你先出去吧。他设法避开薛蟠。柳香莲来到大门前，一看薛蟠正在闹。
是谁放走了小柳？
柳香莲一听他称自己小柳，恨不能一拳打死他，又碍着赖尚荣的面子，忍了又忍。薛蟠见他来了，踉踉跄跄地走过来，一把拉住，眉开眼笑地问长问短。柳香莲看着他那丑态，心里直恶心。忽然他心生一计。各位听友，你可知薛蟠的罪恶想法是否得逞了呢？且听下回分解。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上回，话说薛蟠不怀好意，想和柳湘莲相好，柳湘莲心生一计，他故意的曲意逢迎，违心的迎合薛蟠，又把他拉到僻静处。薛大爷，你要是真心和我相好，可以到我家来，现在咱们一起走不方便，这样我先走，你坐一会儿再到我家找我，可是说好了不许带任何人。薛蟠一听乐得不知怎么好了。
哎呀，那我不认识你家怎么找？
我家在北门外，我在北门外桥头等你。说完，柳湘莲拉薛蟠回到席上，他们吃了几杯酒，柳湘莲就先溜了，薛蟠又吃了几壶溜出来，吩咐小厮几句话就骑上了马，直奔北门。贾珍忽然发现这两个人不见了，就让人寻找，四下都没有。门前家人说：“
哦，好像是奔北门去了。”
薛蟠的小厮平日里是最怕他的，也不敢去找。贾珍一看天色渐晚，放心不下。
贾蓉，你带人去北门寻找。
他们下桥二里多，忽然见到一个芦苇坑，薛蟠的马拴在路边树上。众人来到树下，听到芦苇坑里有人呻吟，寻了进去一看，薛蟠衣衫破烂，鼻青脸肿，正在泥水中挣扎呢，浑身上下滚得像泥母猪一样。贾蓉已经猜了个八九分，
快来人啊，把他穿起来。
又嘲笑
薛大叔天天调情，必是龙王要招你为驸马，你碰到龙犄角上了。
薛蟠羞得无地自容，又上不去马。贾蓉命人到官厢雇了一乘小轿，让他坐上，抬进了城。贾蓉说：“
咱们就把他抬到赖府吧。”
薛蟠百般央求：“
哦，千万不要把抬我去！哦，千万不要抬我去！也不要说我这般模样。”
贾蓉这才把他送回了家，自己又回到了赖家，向贾珍说了。贾珍也知道是柳湘莲打的，笑着说：“哼，他该吃个亏了。”薛姨妈和宝钗回到家，一看湘莲的眼睛哭得红肿，就问明了原因，忙来看望。一看薛蟠浑身是伤，不过还好，没有伤筋动骨。薛姨妈又疼又恨，骂一阵薛蟠，又骂一阵柳湘莲。哎，我得告诉王夫人，派人捉拿柳湘莲。宝钗劝她：“
这点事儿不必惊天动地的，朋友们喝醉了，翻脸打架是常事。我哥不过多挨了几下打，不如过数天请甄大爷和琏二爷出面，咱们备下酒席，请来柳湘莲，让他当众向哥哥赔个不是，事情就完了。如果是告诉了姨妈，四处拿人，倒显得咱们薛家衣冠仗势，欺压平民。”
宝钗呀，还是你想的周到。
我哥哥平日里不服你的管，就该吃这样的亏，吃过几次啊，也许他就会改好了。
薛蟠浑身伤痛难忍，他大骂起来：“
柳香莲不是个东西，我要报官拿人，我要拆他家的房子。
薛姨妈只好说，那柳香莲酒醒后啊，后悔不及，连夜潜逃了。薛蟠一听才无话可说，但是他羞于见人，就说生病了不出门。到了十月，各铺的伙计家在外地的算年账要回家，有个张德辉，他自幼在薛家当铺当伙计，如今已经是总管了。今年他也要回家，说明年春上再回来。
我先派我大儿子照料门面，我明年端午前回来，再贩上些纸扎、香扇和香料，除去关税和路上的开销，我们可以得几倍的利息。
薛蟠正难见人，就想出去躲个一年半载的。再说文不文武不武的，虽然自己是做买卖的，但连秤都不会认，不如弄点本钱，就想和张德辉一起走一趟，一来呢躲休，二来也可以游山玩水。薛蟠想好了，他先跟张德辉说了，晚上又去跟母亲商量。薛姨妈说，我怕你出去更无人约束，赔了本钱事儿小，别闯下大祸来，别出去了。薛蟠说，
你就会抱怨我不学好，现在我想成人立事了，你偏又不放我去，那我将来怎么办？
薛蟠一赌气回屋睡了。薛姨妈思来想去，就命人把宝钗给接了回来，把薛蟠要出去经商的事儿说了。宝钗说，那张德辉是老伙计了，忠实可靠，是个经商老手，哥哥有他照应，生意上不会吃亏的。再说了，哥哥无法无天，不过是仗着亲戚朋友的势力，到了外面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也难以横行霸道了。就算是赔个千把银子，让哥哥历练历练也好。薛姨妈点头称是。第二天，她就命人请来张德辉，在书房中摆下了酒席，让薛蟠陪客。薛姨妈在后廊下隔着窗子拜托张德辉，你出门一定要照料好薛蟠。张德辉满口答应，
您尽管放心，十四号是远行吉日，请大师兄准备好，十四号一早出发。
薛姨妈安排好了随行的人，又雇好了长行的骡子，备好车马，到了十三号就让薛蟠到各亲戚家辞行。十四号一早，薛蟠跟张德辉走了。薛家少了许多男仆，薛姨妈就命令他们，你们把各屋的贵重东西都收好，又把薛蟠的屋锁了。宝钗就让香菱跟他去做伴儿，晚上做针线也不寂寞。香菱早想到大观园中去住，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这下正好合了心意，薛姨妈就答应了。宝钗领上香菱，从贾母起一一拜过。平儿说，琏二爷生病了，香菱就没有见凤姐。平儿说，凤姐让我捎个话，她安排好了，打更守夜的婆子给园子里再添一个，便于照应你们。其实贾琏并没有生病，而是让贾赦重打了一顿。原来贾赦酷爱搜集名人题咏的古扇，听说 有个叫石呆子的，收藏了许多把扇子，就让贾琏去买。贾琏去了几次，那石呆子却说，
1000两银子一把都不卖。
贾雨村知道了这个事儿，就捏造个罪名，把石呆子下了大狱，抄了家。抄出的古扇子都献给了贾赦，贾赦就怪贾琏没本事，把他打得皮开肉烂。那石呆子一气之下也上吊自尽了。吃过晚饭，宝钗去贾母处了，香菱来到了潇湘馆，一看黛玉已经好多了，她说，姐姐教我作诗吧。那你得先拜师。香菱就说，老师在上，请受徒儿香菱一拜。黛玉讲了律诗的一般规律，包括怎样起承转合，怎样用韵，怎样对仗，怎样平仄。如果有好句子，连平仄虚实都不用讲究，词句不必修饰。学诗啊，切记诗法某一人，应兼收并蓄。你先把唐朝王维的五言律诗，杜甫的七言律诗，李白的七言绝句读熟，再把东晋陶渊明等人的古诗看一遍，不出一年功夫，你呀就是诗翁了。香菱向黛玉借了一本王维的五言诗集，回到恒芜院就在灯下苦读。宝钗几次催她，快睡吧，明天再看。香菱还是不睡，最后只好由着她。没几天的功夫，香菱又找黛玉换书，你看完了是不是要谈谈心得呀，讨论一下有利于提高。香菱侃侃而谈，说了体会。宝玉探春来了，都听他讲。宝玉赞他，
你已经是作诗的三妹了。
探春说，我邀请你入诗社。香菱说，你竟打趣我。探春黛玉说，我们也是玩的，出了这园子还怕人笑话。
宝玉说，不必自暴自弃，门客听说我们园中起了诗社，都来找我，我抄了一些诗，他们人人叹服，我要刻板印刷呢。
探春和黛玉都责怪他，你不该把我们女孩的笔墨传出去。
我要是不把闺阁中诗传出去，谁知道历史上有那么多女诗人呢。
惜春派人请去了宝玉，香菱又换了杜甫的诗集，黛玉告诉他，香菱，你以月夜为题，用14含韵做一首诗。各位听友，你可知香菱的诗到底做得怎样呢？且听下回分解。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e.